好，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心就满了感谢，是你自己用你的大爱来激励我们，是你自己来吸引我们，叫我们愿意来追求你。主啊，当世界上的人主啊为世界忙碌，但是你让我们愿意有一颗心单单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啊，这些日子借着被掳与归回，主把你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愿晚上这段时间也分别出来，主啊，愿你亲自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是第六堂，讲到以斯拉是第二次率领百姓们归回。那我们知道说，在整个被掳与归回，第一次呢是所罗巴伯他带领百姓的归回，那个归回他们重建了祭坛，重建了圣殿。然后呢，我们交通到以斯帖记，这是在被掳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啊。上一次讲到，然后讲完了那个以后，因为从时间来讲是以斯帖先发生，然后以斯拉是第二次的归回。那在第二次的归回的里面，整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圣殿呢，当你从外表来看，它就是一个建筑，但是当神讲到说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那我们看见到了以斯拉归回的时候，我们需要来认识神所要建造的是一个属灵的殿，不是一个物质的，不是一个外面的殿。所以当以斯拉看见整个圣殿的荒凉，还不在于说那个建筑的荒凉，乃是在于说整个圣民他们怎么样的离开了神的心意。所以有一个复兴要来到，需要以斯拉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怎么样回转到神的面前，要向神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大概也交通过，在整个归回的时候，开始是古列，是从在主前536年他们归回，然后开始重建圣殿，等到534年的时候他们停工。我们知道仇敌最不甘心的，最不愿意的就是整个建造的工程的进行，所以他们一开始要建造圣殿的时候，仇敌用很多的诡计，然后最后呢让他们停工，一停工停了大概15年。然后呢接下来是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就劝勉他们继续圣殿，那讲的话说，你们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子，神的殿却是荒凉。神用他的话一次又一次的在那里也警告也鼓励他们，不要停止他们手的工作，大山在所罗巴伯的面前都要倒下去。讲到说所罗巴伯手拿着线砣，神的心就欢喜，那个线砣就是要建造的时候所用的。所以我们看见主前520年这个时候呢，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是劝勉他们，然后520年他们就继续建造，到516年完工，大概的时间是这样子。然后呢在亚哈水鲁王，那这个是波斯的王国，在苏珊城是他们的一个王宫，在那边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情。好，整个以斯帖记没有写到神的名字，以斯帖记里面没有直接写他们在祷告，但是整个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在哪里掌权，我们的神在以斯帖记当中是隐藏的，却保护他的子民，却拯救他的子民。所以他们讲到禁食，其实禁食就是向神在祷告。那我们为什么要禁食？因为他们遭遇的大难，这个禁食就是放下我们自己合法应该有的生活，吃饭是最需要的，是最合理合情合理的哈。但你愿意放下的时候，表示说我们有一个很绝对的心智，是站在神的这一面来抵挡仇敌的工作。后来我们看见神怎么拯救他们啊，怎么扭转这个情势。上次我们讲的时候，那个剧情哈是非常的曲折，非常的精彩的哈。然后呢，那今天我们来看到，在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在458年。然后呢是以斯拉的归回。所以我们讲到所罗巴伯率领百姓的归回，然后呢他们重筑祭坛，他们建造重建圣殿，3章是开工，4章受主，5章继续，6章完成。 哈该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该书在我们讲义里面有哈。那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就着这些归回的子民，他们如果看见过前殿的那个荣耀那个规模，那你再看这个后殿或者是重建归回的这个殿，那整个规模是不能跟所罗门所建的殿来相比的。好，他们所献的祭，所罗门那个是几十万只啊，好，这些牛啊羊啊，那他们呢非常的少数哈。所以呢从人看外面好像是远远的不如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但是呢先知告诉他们，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所看的不是外面的，不是外表的恢宏，我们神所要得着的是属灵的实际。那那个属灵的实际到底有多少，是神所在乎的。所以今天我们到了末后的时代，神所要得着的，真的最后他要得着的那个属灵的殿是什么？那个殿就是讲到他的教会，就是他的儿女，我们就是神界的圣灵所居住的，就是这个殿。整个教会呢也是一个荣耀的殿，从主耶稣的身体开始，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把它建起来，他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这是一个基督他自己为我们舍了他的身体，然后呢产生了一个教会是他的身体，那那个是一个扩大的殿，是一个属灵的殿。所以我们读到这句话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一个很大的激励哈。那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七章到第八章特别讲到以斯拉率民第二次的归回，所以我们知道以斯拉他的归回是在主前458年，那上一次的归回是在主前536年，那所以呢相隔的时间有58年之久哈。圣殿是在主前516年建好，所以他们在这个这么长的一个相隔的日子当中，那很多的当时的领袖，很多的人已经过世了哈，人对圣殿呢也没有那么的热衷了。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他看见圣殿的荒凉，他看见百姓犯了大罪，他们娶外邦女子为妻，所以整个后面他们所对付的哈，那个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这个上面。那娶外邦女子为妻，当然我们看见在神的心意当中，从他们进到迦南地，神就告诉他们不可以娶当地的外邦女子为妻。但是我们也看见整个大卫的王国这么的兴旺，到所罗门的时候，你看重建圣殿那些财富哈，那个军是的强大是没有人好像在四周能够跟他比拟的哈。但是你看从所罗门下去，很快整个以色列的王国就衰败了哈，在下面他就分裂，一次一次的就往下走哈，最后整个国家被掳哈，整个是灭亡的情况。那我们看见说那个关键点，从所罗门他娶外邦女子为妻哈，那这个点呢让他犯了大罪，整个偏离神的心意，所以这些都是很严重的一些警告。那这些百姓呢最后他们因着远离了神，他们也拜偶像，那这些偶像主要是从这些外邦女子，从他们原初在这些拜偶像的环境里面，这些女子嫁进来以后，他们把这些偶像也带进来，所以所罗门是这样子开始堕落，这样子败坏。那你看看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在以斯拉到最后他看得这么严重，他看见他们娶外邦女子为妻哈，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好像本来若不是以斯拉在那里他那么痛苦，他在那里痛哭禁食，他在那里撕裂衣服哈，这个披麻蒙灰那样子哈，别人可能没有这个感觉。所以这个点呢是需要主来开启的哈。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在教会里面的一些情形，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差别不是很大，有些人讲一些似是而非的，好像模棱两可的，好像都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差了一点出去哈， 那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路如果不是照着圣经，有的时候差了一点，用人的手，用人的方法，表面上有效，但是走下去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一章里面以斯拉到后面非常的关键要我们认识到为什么神的心意告诉他们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为妻。那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我们知道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神宁可叫他自己的殿被拆毁被焚烧，宁可叫他所爱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他宁可做这样的事情，他要得着的是一个归回的子民。那在这个整个大体在失败的里面，但是神有恩典告诉他们说被掳是有一个期限的，不是无限期的70年。那耶利米很清楚的给他们这个预言，时候到了，神就兴起像古列，那这些王他们怎么可能就让他们就归回了而且很恩待他们，这些都是神主宰的权柄在那里所做的。那所以我们看见以斯拉他第二次的归回，他要重建圣名，恢复律法，恢复神的话，然后呢叫他们成为一个圣别的子民。在神的心意里面，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子民呢是独居的民，他们是不列在万民之中的，他们是特别被分别出来是属神的子民。那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讲，当他们与世界联合的时候，当他们去与偶像联合的时候，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想我们在读这些被掳归回我们不只是认识一些历史，我们更盼望是里面给我们属灵的教训，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提醒。那今天我们也太容易，有多少世界很容易进到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呢，对神的儿女来讲，我们不是说我们也爱神我们也爱世界那我们不能有两个主，我们要不就爱神，你要不就爱马门爱钱财，我们不可能说神不接受你是又爱这个你也爱这个也爱那个那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需要知道那他是祭邪的神。那我们看见以斯拉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所以在以斯拉记第七章他讲到，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那他下面就讲了很多他是谁的儿子，希莱亚是谁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那下面还有很多那讲到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所以以斯拉他是一个祭司他是一个祭司。那我们看见说在神的工作所要得着的里面，他要得着是君尊的祭司，他要得着的呢是属神的子民，他是神所拣选的族类。那我们看见神的心意里面要得着的以色列百姓，当神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告诉他们是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他们出埃及神说你们整个以色列百姓都是祭司的国度。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都要侍奉神，都是侍奉神的，都是祭司。好，所以呢不是说只有少数的人是神所拣选的是祭司，而是说所有的都是祭司。那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拜金牛犊，因为他们也是犯了大罪那后来神另外拣选了利未支派，从利未支派里面呢又拣选了亚伦的支派就作为大祭司，只有这一个立位支派的，那他们是分别出来来侍奉神的。所以这个是在旧约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要知道到了新约，彼得前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侍奉神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侍奉神就是蒙赎的儿女，我们的生命都是侍奉神的。 就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一直讲说容我的百姓去，下面一句是什么？好侍奉我，好好侍奉我。那你如果只看那个埃及王子那个卡通片哈，他都停在上一句哈 ，Let my people go， 没有下文的哈，光是去啊，不晓得去干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说从仇敌的权下，我们离开了哈，我们去，我们好像得着了释放。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不晓得说神释放我们到底干什么，其实很重要哈。Let my people go， 然后让我的子民去，好侍奉我。每一个神的子民哈，都应该是侍奉神的。所以第一个他的身份是祭司，那第二个呢，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所以他是通达摩西的律法书哈。当时候他没有说这个历代志也是以斯拉写的哈，所以呢那时候还没有哈，所以很多这些经文就是摩西的律法书，等于是他们的圣经哈。所以他通达，他晓得，他认识。那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说要来侍奉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对于神的话我们需要能够认识。那今天你说一个战士他怎么样使用武器，音乐家呢他怎么样使用乐器，要经过多少的训练他才能够通达。那特别是你看看一个弹钢琴的，从小他要每天要多少的小时在那里训练，那最后呢他能够来被使用来演奏或者是怎么样。那今天我们说对于神的话，以斯拉他是通达摩西律法书的文士，他晓得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在他手中，他知道怎么来运用，他能够经历那他也能够分辨。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神把他的圣经把神的话赐给我们，那也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来追求来认识。那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七节，亚达薛西王七年，他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尼提宁人呢，他在以斯拉记里面特别提的蛮多的哈。那尼提宁人就叫做殿役就在殿里面差役做服侍一些工作的人哈。那很可能有人讲说，很可能就是那些欺骗人哈。那欺骗人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被欺骗人欺骗哈。那他们最后就做了挑柴这个打水的人在那里服侍。那这边特别讲到尼提尼人，就在殿里面做殿役的这些人哈，但是有歌唱的，有守门的，那特别提到这些尼提尼人哈。那他们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那第七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以斯拉记》七章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好，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呢他不单是自己要遵行，自己来认识，他还怎么样呢？教训以色列人。他知道神的百姓若是没有律法，若是没有神的话，那个荒凉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哈。所以我们讲到说，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灵粮，就是我们的灵粮。那今天我们若是一天不吃饭哈，你就发现说软弱啊，没有力气了，对不对？从饿然后就没有力气了。那很多神的儿女呢常常讲说，哎呀，我最近很软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哎呀，我最近很软弱。你再问他，你是不是太久没吃饭了哈？没吃饭呢很容易都会软弱。那你知道说需要得着神的话，主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如果没有神的话，那一定是软弱的啊。一天不读圣经，两天不读圣经哈，你就发现说没有神的话。那我们说讲到把他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哈，当作食物吃了，那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哈。那今天还不是一个在知识上来研究来读哈，而是说我们要把他的话 当作食物吃下去。所以神的话是非常的宝贵。然后呢，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个路到底是如何，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其实在他的话里面都讲得很清楚。那神的话是一本要我们能够明白的书。那我们也知道说，很多时候的确，今天有一个姊妹打电话跟我问问题，哇，这个大概差不多问了2个小时，说哇，真的神的话是很不容易的，还有讲到启示录啊，最后到底是怎么样啊，我说很多地方我们也不懂，神没有解开的。那今天我们也不需要说这样的去要去追根究底，但是呢，神的话有人讲说，做个比喻，你吃一条鱼，你是不是先把那个肉能够吃掉，你不要一开始吃就在啃那个骨头，那个你不懂的，特别是难的。神的话太丰富了，有些你现在读不明白的。有一个弟兄跟我们讲，你读圣经不明白怎么样，他说答案在后面，你就继续往下读。他说读到后面了呢还不明白啊，他说答案在前面，你回头再来读。圣经里面真的是神他自己会开启。那以斯拉很特别，他将律例典章，我想这边我们就认识这就是神的话。当时候没有别的，整个圣经整个神的话就是摩西的律法，摩西五经，那他以这个教训以色列人。那我们从第七章的第11节到第28节，我们看见他讲到王的诏书，那这又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从古列王他下诏准许这些百姓犹大人他们回去重建圣殿。我们看见那个是神所做的，是不可能在一个波斯王他怎么会起这个心意。那这个那个是神所做的。在这边呢，我们又看见他是亚达薛西王，那他又下诏，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哇，这个写的文绉绉的。那下诏呢，就是说准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祭司立位人，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他们与你同去。那我们知道说第一次归回的时候大概是50,000人，那第二次这次的归回呢可能大概2,000人，就是人数其实都很少，比起说在被掳之地经过了70年，他们在那里生儿养女，在那里繁衍，那本来被掳的就是多少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等等的，所以你看见真正归回的是占着一个非常少数的。虽然他讲说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他没有拦阻，不是说给你名额限制，只有多少人可以去，他说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但是我们看见后面他又列了多少人多少人，其实人数是非常非常少的。那所以呢，他王与七个谋士差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又带金银，就是王和谋士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所以呢叫他们带着这些金银能够下去，能够下到耶路撒冷去。他说你这个金银呢要做什么用呢，买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和铜线的数据奠祭之物，献在耶路撒冷你们神殿的坛上。啊，这是很稀奇的，这一个波斯王，波斯王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如果你说今天的伊朗的什么什么，他竟然会叫这个犹太人，然后呢说奉献给他金银啊，叫他去献祭啊，你想说这是天荒夜谭，不太可能的。但是当神的主宰的权柄神在那里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发生了。他说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样好就怎样用，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很稀奇，他怎么知道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那今天我们讲说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还要再三的提醒，那这一个外邦的君王他下的诏书里面呢特别就讲到，那他也讲到说祭司立位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并在神殿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进贡交课纳税。 那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这些祭司利未人，他们在地上是没有产业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产业，所以他们的供应是直接从神来的。好，下面七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他讲到这个诏书里面哈，这很特别哈，这还不是以斯拉自己的哈。他说：“以斯拉，你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你所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那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或充军，或抄家，或囚禁。”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严厉，是一个王所下的一个诏书哈，王所下的一个诏书。那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对于神的话，是的，我们认识神的话何等的宝贵，但是我们有没有明白神的旨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哈，我们立志遵行他旨意，我们就会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一颗心说我愿意遵行神的旨意？那今天神的旨意他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其实是打开的，今天圣经不是一个封闭的书，圣经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open bible， 是一个开启的书。但是呢，圣经又不是我们照着头脑分析我们能够去明白他的心意，需要圣灵来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时机，圣灵来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话。所以这个想起就很重要，因为圣灵来了，所以神的话对我们来讲可以是开启的。所以今天我们说一句神的话，你可以在知识头脑里面，你虽然不明白，你可以说接受它。好，那感谢主哈。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那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我们说读了也背了哈，那但是这个事实有没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看见，有没有真的看见？那这有没有真的看见，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哈。那个启示或者你真的看见的时候，你的生命就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好，那从看见呢再到实行哈，就说神的心意他所做成的有一个事实，我看见了，那这个事实里面呢是我可以站的一个根基，然后神可以在这个根基上他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就是那个 reality， 就是那个事实就变成实化了哈，就 actuality 就实行出来了啊。所以就是从一个客观的真理变成一个主观的真理，很多圣经都是这样哈。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先从神的话的本身把他的话存在心里，然后呢我们都要带着祷告的心哈，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那你说很多地方我应该都明白啦，我已经信主好多年啦或怎么样哈，但是我们常常讲一句哈，就是说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要存着这样的心哈，如果你觉得说嘿，我这个圣经我都拿到博士了哈，那个博士常常都是最大的拦阻哈，就是他其实对圣经对神的话哈，你一觉得说你看我有这个我有那个哈，那其实你对神的话恐怕那个拦阻是很大的哈。我们有只有一颗心，照着我所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哈，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那我想这就是对于神的话一个很重要，我们永远带着渴慕的心哈。那第七章第二十七、二十八节哈，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他认识到神的心意，他看见了。我们刚刚讲哈，这亚达薛西王他怎么可能起这个心意？这是神所做的哈。所以呢，你如果没有从这个角度常常看见说，这都是神的恩典啊，这都是神做了人所不能做的工作，那我们里面呢就会有一个向神的称颂。若是没有这个认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要来感谢，不知道要来赞美，你觉得好像理所当然就是因为这样发生的哈。但是要是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看见说这一个王下一个诏书，这是不得了的，这是一件神所做的一件大事情哈。 他在王和谋士大能巨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所以我们从后面我们会看见以斯拉他们所活出来的一些见证哈。他如果没有看见王下诏书真的是出于神的旨意，是神恩典的手是怎么样施恩于他，他如果看见说那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竟然这样子发生了，这是很奇妙的。这时候都让我们的信心哈，对神的那个信心能够被建立起来。后面呢他可以说他不要求王派这些军队来保护他们，他们你看一走走了几个月的时间哈，从一月到五月那一段路程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有很多的机会会被这些各样的不同的人来把他们给毁灭掉哈，抢夺，因为他们的人数并不多，所以呢王说要派军队去保护他们，他们都不要，因为他认识神施恩的手，神的保守，他里面有这个信心哈。那我想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已过的路上哈，每一个经历每一个遭遇哈，其实都让我们的对神的信心是一点一点的增加，好，一点一点的增加。所以有一首诗歌讲到这个已过的路上哈，好像有多少的事情叫他能够数算，所以他能够因信心安赞美神的道路。就你面对今天的环境，你会今天怎么有这么大的难处，这么大的仇敌的攻击，这么多的事情哈，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已过的路上，你回想神一路上是怎么带领的，好，那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怎么样能够显出他的真实来，我们里面有信心说好，从已过的路上我知道往前去，我能够相信神。你在往前的时候永远你是在一个信心呢，就是说你摸不着，不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哈。所以信心就是不平的眼见，不是眼睛所看见的哈，可能眼睛看见的是仇敌的工作，是一座大山，是很多的困难，但是信心呢就是看见眼睛所没有看见，当你知道是神在同在的时候他就敢往前去哈。好，那我们看这个八章一到二十三节，他是讲到这些归国的人哈，归回的人，同以斯拉一起上来的这些人哈，他下面记了很多，我们就暂时没有把它都列在里面哈。他说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所以下面呢他记了很多很多的人。那在这些记里面呢也是一个数点，也是一个数点，所以每一个归回的子民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看重的哈。他是几名多少，这边讲到说与弟兄呢共一十八人哈，那每一个人他都算数的哈，都要数点进来的哈。那从前大卫和众首领派尼提宁服侍利未人，现在从这尼提人中也带了220人来，都是按名指定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主他是按名召着我们来哈，每一个神的儿女他按着名呼召我们，那都是算数的，都是很宝贵的哈。那他们要归回的这段理念呢，以斯拉记第八章21节到第23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骨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禁止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你看见他们在这里禁止祈求，他们单单依靠神，他们怕神却不怕人。 啊，那这一些信心的见证从这些归回子民的身上，从以斯拉他在做一个领袖带领他们这个点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人何等的容易，若是有王来保护，你想那我就可以放心的多了，对不对？但他说我若求王拨步兵马兵，王是会愿意的哈，他知道王那时候一定是会愿意的。他说但是呢，如果是这样子来帮助我抵挡路上的仇敌啊，他说本以为羞耻，本以为羞耻。那这些点对我们来讲其实有很深的提醒，因为今天多少时候，有时候我们做主的工作，就是说是蛮不容易的哈，有各样的需要。那有的时候呢，世界上的人，甚至有一次人家讲说这个佛教团体啊，他们说哎我也愿意来帮你们哈，你知道吗？这个若是我们觉得说这个从世界来的帮助能够让我们方便一点容易一点，那我们就没有真正站在信心的里面来相信仰望我们的神。好，他这里他有一个见证，他不要求王来保护他们。所以我们依靠的不是外面的人多人少，我们依靠的也不是马的腿快，都不是这些，然后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都不是这些。我想这边讲到一个真正的信心，而在真信心里面它有一个实行出来，是这样子实行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很多的时候主也呼召我们认识这条信心的道路，就是说你踏出去的时候，你到底是倚靠神呢，你还是说人把这些都安排好了然后你再踏出去哈？所以以前我们听见很多的宣教士哈，他们怎么样出去哈，叫我们很受感动，那个是一个凭信心出去啊。他们当时能够给他的支持的票啊，车票是弯位啊，就是单程的车票啊，就你没有什么回头的，就说你去了这不行再回来啊，都单程的车票啊，这些都是见证啊，这些都是信心的功课哈。那我们在第八章第十到第十章，那这段圣经的里面哈，它是讲到以斯拉带进的一个很大的复兴哈，带进的复兴。那我们只能很快哈，他们在第八章24到36节讲到他们的奉献，讲到他们的奉献，他们把这些王和谋士军长给他们的这些金银哈，那他们就按着秤哈都交出去哈。然后呢，所以不单是金钱的奉献，把这些金银器皿带到神的殿里面，然后这些归回的人呢也向以色列的神来献燔祭，来献燔祭哈。在35节，从鲁道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献燔祭，就是以色列众人献公牛12只、公绵羊96只、绵羊羔77只，献公山羊12只做赎罪祭，这都是向耶和华焚献的。所以他们献燔祭，他们献做赎罪祭等等的哈。那我想这些献祭的意义上次我们都有讲过了，因为他们整个归回重建第一件事情是要恢复祭坛，恢复祭坛，把那个祭坛能够恢复起来。然后祭坛特别就讲到奉献，所以一面呢我们随时来到主面前是需要主的救赎的工作哈。祭坛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更美的祭为我们献上，所以他们要来到神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义好来到神的面前，一定是要从祭坛经过的，必须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杀身，他的流血，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才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归回，他们也先在这里献祭，献祭。那我们看见重建圣殿，他们先要把祭坛建立起来。然后下面我们讲到第九章，那以斯拉记第九章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的一章圣经。那这个是第九章，然后呢尼希米记的第九章也是一个很大的祷告。所以 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这几个第九章哈，但以理书的第九章，那这几个第九章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那我们看见他在祷告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很重的负担。所以祷告呢，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你拯救全世界的人，但是你讲的时候呢，可能没有那个负担哈，你说啊，就是主你就怎么样怎么样哈。但是以斯拉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因为他看见了一个情形，他说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人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特别在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中，那他们怎么样是行可憎的事呢？二节说，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一个圣洁的种类，他们不能跟这些国民在那里混杂。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混杂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把一些偶像都带进来，好，所以那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曾经被很严厉的对付过哈，那腓尼哈他怎么样拿着枪哈，把那个正在犯这些淫乱罪的哈，把他当场把他刺死。那整个来讲就是说，神要得着的是一个被分别出来，是一个圣洁的族类。那我们知道说，今天与所有的偶像我们是不能有相干的哈，那所有在这个败坏可憎的事的事上，神是忌邪的神，一点不容让的哈。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读到这里非常的警惕，那多少的世界，多少的属物质的哈，霸占我们的心。所以今天你说神的儿女他并没有拿一个偶像去拜，对不对？什么叫做偶像？今天若是什么在我们心中那个地位啊高过了神的地位，这就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只有主他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只有他是唯一的那一位哈。除你以外在天上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哈。这就是一个单纯的心，一个真实把主放在第一位的，这是神所要的。今天我们里面有任何的偶像，神他不许可哈。只要在这边我们看见以斯拉呢，他听到这些事的时候，他说我一听见这事，他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所以你听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这是一个这么严重的事情，是犯了大罪啊，是得罪神的。他们才从被掳之地归回，好，然后呢他们知道这个整个的被掳啊，因为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离开神，他们知道神的审判的时候是多么的严重。但是呢你看他说他们没有离绝这些人，他们仍然娶外邦女子为妻哈。所以这整个情形当以斯拉一听见的时候，他的反应是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我们感谢主，因为以斯拉他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应，这么强的一个反应，他才能够带进一个真实属灵的复兴，真实属灵的复兴。所以那个复兴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他撕裂衣服，他的和外袍，他的拔了头发胡须哈，他的那个惊惧忧闷而坐。哦，你看见以斯拉有一个影响的力量。所以一个真的领袖，当他真的看见，当他那么的撕裂心肠的懊悔在神的面前，今天你说以斯拉一个人能做什么？今天需要以斯拉，然后呢他整个的那个破碎哈，他整个向着神的那个感动哈，影响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复兴是这样来的哈，复兴不是从天上好像神一下子就向所有以色列百姓说话或者是怎么样，他借着一个器皿就是以斯拉哈。他说直到献晚祭的时候，到献晚祭的时候，那在这边我们看见献晚祭的时候， 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那个牺牲哈，我们才有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在献晚祭的时候，那下面呢是以斯拉的祷告。以斯拉的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祷告，我们来读一下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九章，以斯拉记九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读。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们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好，我们看见以斯拉他并没有犯罪，他并没有和这些百姓一样。好，那他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但是你看下面他讲的很特别哈，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他讲到那个罪恶的时候，他一直用我们这两个字。所以今天以斯拉他是站在百姓的地位，在那里认罪悔改。虽然他没有和他们一样，他没有犯这些罪哈，但是他站在百姓的地位上，他讲说：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甚重。这是一个真正代祷的人，他的生命的表现就是这个样子。他不是我为你们祷告，啊，看以色列百姓，你们犯了这些大罪啊，神啊，你要怎么样来处置他们哈？他完全不是哈。你说他抱愧蒙羞，以色列的百姓跟他是生命是交织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的，是不可以分开的。他犯罪好像是他自己犯罪一样，他说我们的罪恶甚重。那在这样的一个代祷的人身上，他能够站在百姓同样的一个位置上。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代祷的时候，我们为一个弟兄为一个姊妹祷告，我们不是站在另外一个地位上。很多时候你发现那个代祷特别有功效，他的需要好像成为我的需要。好，那今天呢，他在一个光景的里面，我和他站在一起向神认罪悔改。我想这个就是以斯拉让我们看见他的祷告这么伟大。一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这个代祷呢，他是站在百姓的地位，他认罪悔改，站在百姓的地位。好，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呢，他是为着神的旨意在那里祷告。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和第九节。
现
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起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啊，他在那个祷告的时候，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他们过去有这么长的时间，七十年被掳，然后从归回以后到这里又经过了58年，你看那个时间过得，那他们呢经常是在外面漂流啊，那个被掳的时候是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但是呢，想到神给他们的恩典，他想到说能够使他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就永远不从圣所里面再出来，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让他们在辖制之中呢稍微得着复兴。 所以一面开始数算神给他们的恩典，一面呢他看见今天呢能叫他们复兴重建，这都是神施恩的手在他们的身上哈，叫他们今天能够好像能够回到圣殿这里。所以这个祷告影响以色列的百姓，不但摇动神的手哈，也影响以色列的百姓。那他的祷告是一个非常大的祷告哈，每一次我们祷告摇动神的手哈，祷告做的事我们的手不能做哈。所以那首诗歌相当的不错哈，特别讲到那个祷告。那他在祷告的里面，他为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为着神的旨意。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我们讲到说迦南地啊，是神的应许之地，对不对？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美好的地方。那但是呢，神一再的警告他们，迦南地是一个充满了污秽的地方。所以不是说那个地本来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是整个预表来讲，他们需要得着产业啊，需要把仇敌赶出去，他们需要经过征战，然后呢，整个迦南地所预表的是基督是他们的丰富，是他们的产业。那在这个点上哈，神给他们的命令是非常清楚的，叫他们不可以他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不可为儿子娶他们的女儿，神就应许他们。但是呢，我们看见他在祷告的里面，他先来认识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啊。但是现今的光景是怎么样呢？和神的旨意是背道而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摸着神的旨意，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们知不知道在天上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怎么来祷告说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神的旨意在天上是没有问题的哈，没有什么拦阻的。但是在地上，今天神的旨意能不能够通行，需要我们借着祷告。那我们看见说他在九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里哈，他认识到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啊。他是认识神的恩典哈。我们说神啊，你是丰丰满满有恩典，他是那样的有怜悯的神哈。所以祷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抓住神的性情，抓住神的性情哈。你如果说神啊，你是那个凶恶啊，这个残忍啊，很多时候你这个祷告神是不喜欢听的哈。你知道说神啊，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哈。那你看哈，他在这里，他先知道说我们所遭遇的，你刑罚我们，其实是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认识神的恩典。神其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也就是说今天照着我们所当受的刑罚，比我们现在的光景还要应该要更悲惨的多哈。但是神有恩典哈，哎，你认识恩典，你就不敢再违背神的命令，这是很特别的哈，很特别的。所以你越认识神的恩典，他说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憎之事的民结亲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所以我们讲到说，真的认识神的人，他对神呢有一个惧怕，这位叫做怕神哈，怕神。那你说怕神是不是又离神很远呢？很奇妙哈，真正的敬畏神，你说这个敬畏就是一个 fear God， 就是怕神哈。但是呢，跟人的怕又不太一样。你越敬畏神，他说却能够向前与子亲嘴哈，在诗篇第二篇哈，你却跟神很亲近哈。 这个很奇妙的，一个不怕神的人，任意而为的人，他跟神的关系一定是非常远离的，非常远离的，这很奇妙哦。你越是靠近神的，你在他的光中，你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敬畏，但是这个敬畏呢，又让我们会更多靠近神。所以你说神他是威严的，他是完全圣洁公义的，那但是呢，神多么的渴望我们能够来亲近他，能够来到他的面前，那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认识神的性情，然后他在这边呢就说，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里面就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决心，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他的自己，因为他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公义的。好，那我们在他的祷告的里面，我想我们实在是认识到以斯拉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也非常的认识怎么样站在一个祷告的位置上。这整个的祷告盼望说我们回去再好好的去读，它里面有很多的点都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怎么样学习祷告。以斯拉的祷告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他站在这些百姓犯罪应该受审判这些百姓的位置上，他来为他们祷告。我们犯了大罪，我们的罪甚重，那他只站在百姓的位置上，在那边认罪悔改，然后为整个百姓，为神的心意来祷告，摸着神的心意，然后在这边来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今天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我们求我们的主来教导我们，得着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那以斯拉呢，在从第十章他特别讲到立约还有对付，立约还有对付。那第一节就非常的宝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所以你看见他的祷告有一个生命会影响别人，他的祷告，他的认罪，他的哭泣，从一个人当神得着这个器皿，得着他成为一个好像一个管道一样，所以那个影响的力量呢，他说众民无不痛哭，众民无不痛哭。所以那个影响以色列的百姓，叫他们都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但我们看见说神所兴起的工作非常的特别，有以斯拉这样的一个器皿被他得着，他的祷告，他的认罪，他的哭泣，那这个整个感动神的心，这个也感动以色列百姓的心。但是神的工作不是停在这里，神的工作不是停在这里，所以呢他兴起了另外的一个器皿，那这个人叫做什么？示加尼。所以第二节他就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示加尼。你说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就在这里突然出现，好像在后面也没有了，在之前也没有，但是神就兴起这个人，那用这个人呢来激励，说激励的话。他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这个是我们不是只是悔改，不是只是痛哭，好像就没有指望了一样，好像就说神下面要做什么，因为呢你不能只是在那个懊悔的情形里面。他叫他怎么样？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第四节说，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所以悔改，第一个是要回转到神的面前，那第二个呢，真的悔改会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会有改变的，会有改变的。 所以像有一个人他讲说，他说戒烟，戒烟一点都不难啊，你看我戒了这么多次了哈，他戒了很多次了，他说戒烟不难嘛哈，还没有成功啊，你知道，但是他说不难啊，你看我戒了多少次，有的人悔改啊，动不动他也悔改哈，但是有悔没改，他还是下次还是这样子，你看老是在这个同一个问题上转来转去的哈，你说他有没有这个，有的时候也痛哭流泪啊，但是呢下一次呢他又犯了同样的一个罪，同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个点来讲就是说真实的悔改需要圣灵在我们的光照，需要圣灵的工作，叫我们不是只是在表面上哈，你说光是悔改，然后呢他下面你看神借着释迦尼讲的这段话哈，你说释迦尼是谁啊，他怎么会告诉以斯拉，告诉以斯拉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好像是带着一个很大的权柄，对不对，以斯拉是一个领袖哎，但是神有的时候就兴起一个小的器皿啊，来传达神的话，来传达神的话，所以借着释迦尼来告诉以斯拉，来激励以斯拉，然后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然后下面说什么，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所以借着一个释迦尼，然后呢神能够激励以斯拉，然后把一个很清楚应该做什么摆在他们的面前，他说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期，离绝他们所生的，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哈，那神借的一个器皿把他的心意发表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下面呢他们一同在神的面前与神来立约哈，所以以斯拉变起来，以斯拉是一个领袖，但是呢你看这个领袖他听见这一个器皿，神所兴起的器皿所说的话哈，以斯拉变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感谢主哈，所以你看见神今天可能兴起不同的器皿来把神的心意能够传达出来，好发表出来，就有时候我们众人在一起寻求重大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年轻的弟兄或者是一个姊妹哈，他一下子摸着了一句主的话，当我们众人感受到说阿们的时候，你知道神能够兴起不同的器皿来，他能够得着主的话哈，把神的心意带出来，所以在这边他说必照这话去行，那这个话是谁讲的，这话不是以斯拉自己说的哈，对，所以呢在这边你就看见是神所兴起的一个器皿啊，兴起了这个释迦尼，然后把神的激励、神的安慰、神的鼓励、刚强的话来告诉他们，所以你看以斯拉他就起来了，他变起来，然后他告诉他们要这样的启示哈，啊，向神认罪，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从十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哈，那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就要把神的心意能够很真实的能够把它实行出来，我们要知道要离绝他们的妻子和他们外邦妻子和他们所生的孩子哈，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想这个孩子是你亲生的哈，那这个外邦的女子这个妻可能真的是他们所爱的，但是今天呢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他必须要这样的离绝哈，有时候人家读旧约的时候就说神好像是很残忍的，好，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个家庭好像就拆散了，这个骨肉之亲就这样子离绝了哈，完全就要这样断绝了关系哈，那旧约是一个图画，特别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哈，那在这个图画的里面特别我们看见神他是祭邪的神，这个族类是不能混杂的族类，所以今天我们说在神的家里面，在整个我们讲属灵的教会的里面好，它是不能混杂的，好，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就是神心中所要得着的， 那今天不是讲说我们要弃绝这个人或者隔绝那个人哈，倒不是这样哈。保罗他是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哈，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哈，他也是跟神儿女的生命是支在一起的哈。那但是呢，今天罪恶或者说不属神的，是必须要从我们的里面先要把它拒绝出去。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祭血的神，真正的教会属灵的实际是从基督生命出来的，所有其他的到了有一天还是要经过火的焚烧，对不对？好像今天所建造的若不是出于基督的，到时候呢焚烧了还是都没有了。好，很多工可能说你说白做了哈，这个做了半天到时候也都烧掉了哈。所以今天我们说有没有那个真实的出于基督的哈，真实主生命出来的，那这个是重要的。我们越早认识到，其实我们是越早蒙这个恩典哈。我们不要到了最后我说主啊，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工程，结果呢有多少是算数的哈，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好，所以呢他们向神认罪，他们遵行神的旨意，他们离绝外邦女子的妻哈和他们的孩子。那我们看见说在下面他讲到说那个数字哈，他就一一的记载哈。但是这些离绝这些事情哈，其实他们也花了蛮长的时间，花了蛮长的时间。所以呢他们讲到说那个时候又下大雨啊，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情哈。所以有一个点在这边我们看见，就是百姓呢要把神的旨意能够通行，他们除了有这个心愿以外，还要有这个毅力，要坚持哈，要能够真正的把这些事情贯彻的执行下来哈，不是一时的热心。所以很多的时候呢，神的儿女或者是我们自己都有这个经验哈，我们去参加一些夏令会啊、特别聚会啊、哈奋兴布道会啊、哈，哎呀，我们参加的时候，这个一里面这个被火这个焚烧啊、哈，哇，就向神立志啊，向神怎么样啊、哈，那常常人家讲啊，这个从那个营地开车回来啊，这个开回家的时候，那个火已经掉了一半了哈，因为有些你说一离开营地啊，有一次我跟一个年轻人。我们在特会那时候还很年轻哈，那个时候你看那个火啊，真的是大家真的旺哈。你看我坐他车一上车，那个听的音乐就是世界的音乐哈。你说这个世界的音乐一听，从那个火里面哈，哎呀，开回家哈，真的就已经凉了一半了，就是这样哈。所以今天你看说他们要能够持续向着神有一个感动，要把神的心意能够带出来。他们需要有一个持续的力量哈，那个坚持，那个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那最后他们真的把这些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的哈，他们都把它清查出来，那最后让神的心意能够完成哈。所以我们看见以斯拉所做的，他带他们回到神的话的里面，把一个神的话能够让他们能够晓得，让他们能够受教导，那这是很重要的哈。到后面我们知道文士哈，特别就是从以斯拉开始哈，他等于是说他开始这个教导神的话哈。那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文士法律赛人变成主所这个不喜悦的哈，因为他们变成字句的里面，以斯拉不在字句里面，他除了字句以外，他有圣灵的感动，他认识神的心意，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好，我想我们大概交通到这里哈。那以生命记呢，就告诉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叫你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儿子娶他的女儿哈，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就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的哈，是单单属于主的，我们是独居的民哈，不列在万民之中的，我们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哈。我们知道这样的时候，我们今天讲说世界和我们是没有什么相干的哈，没有什么相干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姊妹那时候在还在蛮早以前在一个地方工作哈，一个公家的，那他们呢大家就联合的去买那个乐透啊， 大家都联合的去买哈，那一人出不多钱嘛，那就好像很有这个乐趣这样的哈。后来我姊妹她觉得说主不让她去参与这个行动哈，就她就没有去参与这样子。她那天下班的时候呢，在电梯里面碰到另外一个黑人的姊妹了哈，那个姊妹讲起来说她也没有买哈。他说他们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的主比这世界上这一切啊都好的太多了哈，就不参与这些世界的东西哈。比方说他们里面对这些世界的没有兴趣哈，没有什么的兴趣。今天我们看见说，在整个的神的心意的里面，叫我们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啊。那我们从以斯拉记，整个以斯拉记哈，他讲到以斯拉的执事是什么呢？重建属灵的圣殿。所罗巴伯建立了外面的圣殿，他要重建属灵的圣殿，使他们回到神面前，认识他，侍奉他，而且诵读他的律法书。他也坚决对付百姓与外邦人通婚。神儿女应当注意神的话语、神的圣殿和神要保守我们分别为圣的见证。那整个以斯拉记，我想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总结，好，来总结。所以对于神的话语是非常的重要，很关键哈。没有神的话，我们没有那个根基哈，没有那个根基。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就是交通神的话哈。那大家有渴慕，也是要来得着神的话。然后呢，他讲到属灵的圣殿，然后呢有一个分别的见证出来。我想我们在下面读尼希米记的时候讲到城墙哈，那这些点也都会在其中哈，要有一个分别的为圣的见证，才能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哈。那这是神在我们心里面他所要得着的。那我们以斯拉记就交通到这里，好吧？我们一起还是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怜悯，主啊，你也常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多少时候我们实在是远离了你。主啊，我们需要回转到你的面前。主，你真的是叫我们忧伤痛悔。主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光景，为着神家的光景，主，我们向主认罪悔改。主啊，真的是求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连到我们的身上。主，叫我们稍微得着复兴。主，我们求主让我们钉稳在你的圣所。主啊，叫我们不从那里出来。哦，主，这些日子做你奇妙的工作。哦，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主的面前，愿我们都有一个心志，我们愿意照着你的旨意而行。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你得着可以通行的道路。主，我们真愿你的心意能够得着满足。谢谢主，借着以斯帖记，主啊，叫我们认识摸着一些你的心意。求主的话继续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